前两天法制日报啊，说万能的朝阳群众有130,000注册，现在积极分子每个月可以拿的补贴最高有500。提到一个话题，朝阳群众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这个消息我也看到了。朝阳其实我比较熟，我们原来县里第一任县委书记，后来就调到朝阳做朝阳区的区委书记。还有呢，我们和朝阳有很多的教育交流合作，也就通过这个合作，我知道为什么朝阳群众在北京特别有名呢。朝阳其实覆盖北京的一半，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区域。所以虽然什么海淀啦，什么其他区有可能说教育很发达，西城区等等，但是你要说面积之大，人员之多，那是朝阳。所以朝阳群众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标准。那么对于这个组织呢，朝阳群众，我也是想到看到朝阳群众这个题目，这么几年下来，可能有的人呢是作为笑谈，有的人呢甚至对他不满，觉得这是一种群众专众的一种复活，就是人们就没有了隐私了。但也有不同的想法，包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这就是
辩证的来看，
这就是这个西方也很普遍的邻里相望制度，
就互助守望哈。像以前我们最早住那种房子的时候，不像现在是一梯两户，最早是拉通了一个筒子楼，就觉得特别亲切。就有时候家里忘了锁门也没关系，因为上这个早中晚班的邻居呢，总是有人在家，你借个葱借个蒜啊，谁家孩子大人没回来蹭顿饭，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刚才石老师这么一讲，我也觉得再往前推一推，感觉真的是想得很温馨的。
这个陶博士不知道对蹭顿饭有什么感觉，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我总结一下，我现在跟石老师这个学的就是要总结。先石老师先说，觉得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邻里关系的问题，因为我们澳洲叫 neighborhood， 就是你住的这条街区啊。我们每个人跟邻居的这个关系呢，因为社会在变化，居住条件在变化。那么邻里之间从这个距离上，物质距离上和这个人情距离上都有一个中国国内在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移民以后呢，我们到了新的这个国家呢，又会有一种新的变化。这是一层关系啊，这是一层关系，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说的，这个借葱借蒜，对吧？这个结婚这个
就是不提蹭饭。
对，这不是开玩笑嘛，家里这个买了生姜了啊，到邻居家借几个螃蟹啊。
这个好，这个点子好。
就是我有酒你有肉吗？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是邻里相望。这个 watch 有两个意思，就是你有什么困难帮助，对吧？我们住的这个区域，有一次我太太是眩晕啊什么，叫了救护车的，他说对面的人平时都是打个招呼的，寒暄，他看到了，他就走过来，就说这个，要不要帮忙嘛？因为我如果我要两个人都去医院的话，那小孩他就想到你小孩他要放到家里，他就是很直接的。那就是说，在一个传统的社区，这澳洲人也肯定也比较注重这种邻里关系，就是跟中国人也是有相近之处的。我也住过几个街，搬过几次家。那这是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邻里相望，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坏人啊？有没有坏人到你这个街上，或者你街上有没有坏人？这是两个问题。坏人到这个街上，当然要赶走。我们像我们生活的这个街区，都希望一个平和，对吧？都不希望有这个怪怪的人、坏人、犯罪的分子。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社会控制，这个社区是一个基层的这个组织存在，国家怎么样实现这个控制？我觉得朝阳这个群众啊，它实现了部分的这个功能。
一个守望相助，其实可以分开来看哈。
对，我对陶博士的经常是对他的评论有评论，陶博士我觉得呢，对当代社会制度、当代文化体系很熟悉。而且很 modern，
活学活用。而且
我呢基本上是朝回头看的人。我先说一点的评论，他说街上出现怪怪的人，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一下什么是怪怪的人。因为就在这个法制日报里面提到他们一些判断坏人的标准，有的我完全理解，比如说某个小区他能看到某个女的每天半夜2-3点穿着高跟鞋回来，带回来的人也不一样，这个举报是完全有一定的依据的。但其中有一条讲到，如果看到有的人比较瘦瘦的、萎靡不振的，那么我说这个瘦瘦的怎么就是坏人的呢？这时我有一点想起陶明讲的、陶博士讲的，怪怪的，你凭什么来定人家是怪怪的？
因为石老师很瘦。
不 这个、
他不是你怎么定怪怪的、
你想象啊，中国过去是这个农村是个村落啊，村落呢他每个人知道每个人，上三代下几代都一下来了一个陌生人，或者这个穿着打扮跟这个当地人不一样的，那马上就会引起这个当地人的反应，对吧？
嗯，
但是你这个怪怪的还是没有给这个标准，怎么就叫怪怪的？
因为现在网络一个词叫怪叔叔、
不是有个词吗，叫形迹可疑嘛。
这个陶博士，我又来掉点书袋了啊，就这个，因为我想到这个陶博士讲的，我们中国古代这个村落族群确实是我们这个邻里相望制度的这个基础。
嗯，
就中国这个农村农业社会，农村基本上以一个大家族或者几个家族为一个村子里的基本组成部分，就是我们说500年前都是一家，所以这个邻里相望呢，它有个基础，就大家很熟。西方人可能呢是后来这个五月花这个美国船这个船队从英国开到美国以后呢，他们觉得需要邻里相助，否则他们支撑不下去。但他们不了解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邻里那种乡情那种乡亲，那是无法别的取代的。我举一个例子，当年刘邦啊，只有一个热词，就分一杯羹，说刘邦的事，就是觉得刘邦很不孝，因为他和这个项羽打仗的时候，项羽派人把他的父亲逮住了，说我要把他，你不投降我就把他煮了烹了，然后这个刘邦就很流氓啊，说我和你是结拜兄弟啊，你
我恕其辱，
就我的父就是你的父亲，你要烹了他，姓分我一杯羹，我也喝杯汤，意思就我流氓我怕谁。那么大家都以为刘邦很不孝，其实刘邦登基以后，为了让他父亲开心，竟然为他父亲建了一个以原来乡村为模板的新农村。就因为他父亲搬到长安以后啊，很不喜欢，浑身不舒服，为什么呢？他那些乡里乡亲没有了，而且他的乡里乡亲都是一些比较低档的人物，就很好玩在一起。
对对对。
然后刘邦后来
市井之人，
对，后来叫一个有一个胡宽，当时的著名工匠、高级工程师吧，专门去丰县，就刘邦的家乡看了以后，回来在长安给他造了一个新农村，然后把那个原来丰县那批他父亲的老乡全部搬过来，每人当然应该都是低保三保都有了，就陪着他父亲玩嘛。他父亲到了长安再怎么得意不好玩，要在乡亲面前吆三喝四的那才有味，所以他把这个新农村建设以后，据说到什么程度呢，连原来家乡那些鸡狗猪羊到了街上认识，走回自己的家。所以你可以想象刘邦他知道对他父亲来说乡亲乡情是那么的重要，邻里相望，邻里交谈，邻里借把葱是多么的重要，对我们的生活。
原来新农村建设是从刘邦开始的，今天终于就长了一把见识。但说到这个邻里相帮之外，刚才其实提到朝阳群众的时候，我还想到就是一个举报。要说到这个举报的话，在这儿呢就跟着石老师后面说一两句。这个最早的举报制度其实从尧舜就开始有，最早在宫殿外面立了一个那个木桩子，叫做诽谤木，
就
大家
今天的华表，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对这个朝廷啊或者是上面当官的有什么不满，就到上面去写。那这个是立在宫殿外面，就比较大庭广众都看到。那么后来到了这个战国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403年左右的时候，有李悝，法家都知道，写个法经很有名。他当时就觉得放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不好，就放在这个僻巷，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壁竹，就像现在的邮筒一样，大家写了什么就往里面去投。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彼此不满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投诉。但是到了唐朝，我们也知道是唐朝有这个，你知道了就必须举报。但是有一点，亲人之间是不可以去举报的，所以除非他是有他造反、谋反之罪。所以这个也体现出一种，其实邻里之间呢，他把这个感情也是考虑进去了的。
对，古代规定儿子是不许举报父亲的。举报了以后，父亲犯罪的要依法处置，但儿子也要不孝罪来论处的。就是其实这个举报制度与这个乡邻乡里的这种制度也有关系。汉代就有了五家为五，队伍的五为一个五，十家为十，然后呢这个百家为里，这里面呢必须互相相助，但同时要相互要监督的事。到了唐代，四家为邻，五邻为保。要说这个保甲制度比较突出的是到了宋代，到了清代，到了民国年间。民国年间其实 国民党也开了先河，
是王保长的那个保长是吧？
对，当年他们为了所谓的剿共啊，然后设置了十家为邻啊为甲这样制度，然后有一家痛悔，九家连坐，其实当年已经是这么厉害了。为什么人们看到长阳群众会有这些担忧呢？可能是两回事了。但是当年十家为保，那是有连坐作用的事。
就所以说，你不能把我给一块给坑了，先叫做哈，不能连累了我，所以要存在这个举报的制度。
陶博士，你有没有记得有与这个保甲相关的事情？
过去拿人开玩笑啊，说这个人这个成分是伪保长。
哎，这个说法呀，我第一次听到。
是吧？他这个就是说，他起码不列入公务员制度，就像现在可能公务员在中国现在是最基层，应该是到街道这一级好像啊。那这个居委会应该是他就不算啊，不算。那么这个保长应该也不纳入这个他这个，但是他以他这个体系里面，他也应该是在这个体系里面，不是正式的这种拿工资，就是说。这我刚才你讲到这个举报啊，我觉得有一点，我自己想想，就是说49年以后啊，我们用的这个警察制度啊，我们现在叫派出所。派出所这个词很有意思，派出所就是它应该是全称叫公安派出所。那么那派出是谁派出呢？应该是这个公安局派出的。那把这个警察放到这个派出所，实际上就是街道这个一级。那么实际上就是体现出来，就是他的一个思路啊。从这个社会治安，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讲叫这个，我看这个警察小说、公安小说啊，经常这个批判这个，它有两种路线，对吧？一种是群众路线，哎，发动群众；那么还有呢，我们批判这个叫专家路线，就是这个神探这个路线。那么实际上是后来两条腿走路，那相对来说，这个群众路线在这个建国以后，应该还是比较成功了。当然，他这个派出所的功能不单单是社会治安，他还有镇压这个政治对手啊等等这个方面，所以他这个群众路线就是体现在这个，比如说派出所和街道的这种合作。那么就还有片警，中国这个片警，你会发现就是说他这个警察的这个作用，
不是那个骗人的骗吧？是一片的
片，
是吧？
对，一片，对对。
你要片儿，你要谢欣就讲的片清楚，片儿警有个儿在后面。
所以这个片警和这个当地的群众实际上是，当然他给这个鳏寡孤独还送温暖，送油送面，对吧？但是呢，我想他还会拿这个接受群众提供的信息，他的这种网络、这种治安的这种制度，应该是和中国这个国情、政治制度发展啊是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朝阳群众他也不是一天发展到现在，对吧？
对，
对他把这个所以叫人民，他这依靠人群众路线，就是他是发动的比较好。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现在为什么把朝阳群众特别提出来呢？是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楼住高了，邻居之间的隐私的意识提高了，他们觉得这是用这个过去的一种方式来对待治安。那么现在你就发现，哎，朝阳的群众还是那么热情，楼是住高了，也不是说各个头就能接到冲了，哎，但是呢。他的这个当地这个群众对社区的这个意识这个概念还存在。那我就刚才讲了，就是第一，他就不喜欢坏人到这儿来，他们认为的坏人啊，未必，就是他们认为的坏人未必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就他们认为的这个形迹可疑的人到他们这儿来了，或者这个他们这个地方出了形迹可疑的人，比如说在当地有人吸毒啦，对吧？新的东西，那么他就觉得。从一个最朴素的角度来说，就如果我在街上大家都是安守本分，辛苦打工上班挣钱还房贷的，那大家都觉得安全，突然出现了形迹可疑的男男女女进出的等等这种情况，那是从内心来说他也有这种举报这个跟他做斗争的这种心理基础啊，是吧？
我根据这个陶博士的和谢老师的讲话呢，有三点小评论。第一个呢，就是陶博士讲到派出所是日语来的，我讲到很多这个当代词汇是从日本进口来的，这儿我也要说明一下，爱国一下，就是呢，第一个，原来是日本更多是接受中国文化，大量中国词汇啊，这个进入日语系统里面，特别是在书写体系方面。那么到了近代，日本搞维新早以后呢，他用大量的翻译呢，用汉语词汇翻译西方词汇，很多又被后来中国接受了。但是要注意的一点呢，日语 中间当代翻译那些词汇和中国原来的汉语有很多区别吧。
嗯，
举个例子，经济在我们中国古代确实是经邦济世，是一个大的政治谋略词汇，但到日本人呢把这个后来改成今天的所谓金融方面的经济，这个所以他呢很多翻译以后其实搞乱了我们的思想啊，好像某些时候你像这个带鱼它叫大刀鱼啊等等啊，这个类似这些呢，我就说日语后来很多词汇包括我们现在无原则的接受日语这种汉语词汇啊，也值得思考的。第二个呢，朝阳群众这么积极，有13万人，这不是说一个两个人，这是一定是有群众基础的。一个呢，我们讲的陶博士讲的邻里相望，邻里这种啊大家都关心建设小区的欲望，还有呢这里面大部分是老有所为闲有所为的一种标志，他退休以后想干点事啊，有了这个他就找到组织，还给你发个红袖章，这500块钱是小意思，红袖章那才有威风啊！
找到组织了是吧？
从这个讲呢，爱国爱乡爱小区是中国文化里面的固有的思维，所以这个是很顺理成章的。最后讲连坐呢，我也想补充一点，连坐制度其实要说在中国历史上那是相当可怕的，
很残酷、
这个现代已经说不上连坐了，除了文化大革命啊，
嗯嗯，
但是呢这个你想我们讲个大家都熟的这个方孝孺事件，
嗯嗯，
方孝孺是这个燕王谋反，要他帮，因为他是当时公认的读书种子嘛，要他写个诏书，
嗯，
他说可以死但诏书不能写，啊，燕王就怒了说我灭你九族，他说十族都不怕，我怕你灭九族吗？啊，后来燕王就真的把他们家所谓九族呢，都是家里怎么爷爷奶奶系统的啦，兄弟姐妹的，然后他后来连朋友学生加进去算一族，就杀了800多人
了。
所以那个连族就可怕了，就是一个人犯了错，大家要跟着死啊。所以这个的政治力量太强了，所以人们对连族，就像当年的德国希特勒时期也搞过这些，是很害怕的啊。所以这个上面讲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朝阳群众与连坐是两回事情，他帮助邻里守望，发现行迹可疑的人可以报告，但是呢还与连坐是不一样的。
说到连坐，我们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就是举报。其实我觉得举报还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中性词哈，我们要怎么来看待它。但是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刚才就像邵氏提到的一些比较荒唐的举报。我们除了唐朝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故事之外哈，我觉得之前看过一部电影，我估计很多人看过，就是张艺谋的《归来》，就是讲的文革时期，那个时候哈，
陆嫣然，
对，就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这种反目，我们看这个电影当中其实很心酸，这个女儿把父亲给举报了，包括之前看唱黄梅戏很有名的那个女演员叫什么来着，严凤英，被她的那个董永给举报，后来你看这个多么惨的一个结局。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如何来制止这个举报当中这些比较荒唐的或者说有些没有人道的东西。
你讲的这个呢，突然想到一点，文革中间表现出了中国女性很多先见之明和伟大，因为很多举报竟然是儿女举报母亲，这里面你这个老鬼前不说了啊，写的血色黄昏的，他举报的是
杨默的儿子是吧，
然后最近又看到一个姓张的，他儿子现在忏悔的那个，就是他当年举报了他的妈妈，说他是反革命，结果是他和他父亲同时签名建议枪毙他们，枪毙这个，因为他妈妈在家里讲了一些所谓的反动话，张志新且不说了，就我很有意思的觉得中国女性有的时候觉得糊里糊涂啊，或者是很没有政治头脑，但是在很多紧要的时刻竟然很多女性表现了崇高的光辉，所以这一点我要说明，要向中国女性致敬。
包括这个电影《归来》当中这个母亲表现出这种坚韧，你看到了那个关键时刻，一般很多人理解，比如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可能就觉得那跟自己的丈夫要划清政治立场，但是就是在他可能会受牵连的情况下，他依然到车站去见他，去给他，就是说看到有人来抓他的时候，甚至给他高声呼叫让他赶快跑。所以在这个当中，我觉得女性可能是不是因为更加感性一些，有时候做事情没有那么多逻辑，我一定要顺着这个逻辑主线，我应该理智的来做，那有时候感性的话它也不一定是一件完全的坏事情。
文革中间，因为我看到那么多的名牌，我们尊敬的教授专家，
是
那些男性专家里面变得非常的这个不堪，就是我很感慨，但好在我们还出了一批中国女性里面的伟大的智者又理性的人物，我也再次赞扬。
之前看到过一本书叫做土改纪实，那当中就讲了，其实在山西有一个非常开明的乡绅，在土改的时候，因为他儿子也是举报了他，当时儿子给他鼻子上还套了一个拴牛的鼻环，然后给他饿饭，绕村子走几圈，然后后来他因为自尊心受到莫大的伤害，他绝食死了。后来就在想，就是我就在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连坐也好，举报也好，就是如何避免在这个举报当中，就是避免伤害无辜，是不是也是应该一个，这个是有关的制定政策的人应该去考虑的特别慎重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听听陶博士的评论，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到发展的今天，特别是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很多这个啊普世有价值的这个观念都进入了，我相信连坐制度永远不会再出现了。朝阳群众应该不能把它界定为连坐举报，举报可以，但更多是邻里相望，
是维护治安，是吧？
所以呢，我想听听陶博士的精到之解。
哎，我谈不上精到，你人性这个东西有时是靠不住的，有时候是你可以把它赞颂到这个，
你批评，
无以复加的抬到这个是人理性的光辉，人性的光辉，但是呢，人性的更多的是一种特别是在这种压力，在压迫之下，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像这种事情出现，我觉得它可能都是它的这个背景，比如说战争时期，比如说一个政权刚刚建立的时期，比如说像这个清朝入关，
就动荡的时候，是吧？
本来像清朝入关，他没有自信啊，他没有自信的话，他就对这个意识形态啊，对这些东西思想上的东西，就控制的特别严嘛。所以那个清代对于开始很多这个文人。
那你这句话能不能倒推，就是说控制很严的时候就是没有自信的时候，
控制严的时候是自信不强，或者说你像就是战争时期的话，它有战争时期实行的法律和制度都和平时不一样嘛。
那你就跟曾国藩说的乱世用重典，其实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是吧？
那是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了。那么现在我们回过来看，是有很多东西值得，就是说刚才石老师提到有一点，其实儒家有一点倒是讲的，其实中国历史实际上你要说儒家，人家说形式上是儒家，实际上是用法家，内核是法家。那么就有一点我觉得倒是孔子讲的这个亲情相隐啊，就是说当这个法理和这个亲情孝情这个发生矛盾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可以隐，这是孔子自己论语里面有这个，他有人问过他这个事情这一点。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我就是讲，就是我们现在往事是不堪回首的，你要去把这个档案，民主德国东德这个崩溃之前，柏林墙拆掉之前，他们秘密警察在大量的销毁这个材料，他们来不及用手撕，他们现在有人就是说要把这个东西要复原，都是算了，还要几百年时间才能复原，这算了，暂时复原。我选过一门历史课，当时有这种经常的段子嘛，就是说他这个举报啊，这几种形式几种情况分开来看，有的是无意中说出来的家里面的事情，比如说这民主之后有的孩子啊在学校里面讲，我爸爸昨天说什么什么，孩子还没回放学还没到家呢，秘密警察已经到他家了啊，这是当时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的人呢是在这种压力之下被动的，比如说啊，我和石老师昨天喝酒了，石老师
没有，
那有人知道我们喝酒了，对吧？那么就是约谈这个石老师，石老师啊，你这个你看我们系里面我也培养你这么多年了，对吧？你看你跟这个姓陶的昨天喝酒，我们都知道了哪些情况呢？那这个时候是压力之下，对吧？你的前途。
不能这么举例啊，我不会
不会出卖同志。
那像这种情况，那么还有的呢是主动呢分两种，主动还分两种，有一种是朴素的阶级感情，你那个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是真情实感是吧？
实感，那你这个那个时代的确有这样的群众，对吧？那么还有的呢是这种恶意，所以说这个仗义美是土狗碑，那就是说文人之间这个互相残害的例子历史上太多了，包括文革，人家就是说我本来内心里就看石老师就不顺眼了，对吧？哎，说不定我们表面关系还不错，哎，他这个
天坏的时候
讲了这个事情，那我就跟书记就去谈心，就讲了这个我对他有意见，他就他他 他是这样讲讲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那个聂甘奴，就是这个文人诗人，就是他这个很惨的，但他这个喜欢写诗，喜欢找人喝酒。现在有人他的这个案例，就是山西检察院有个人，就是比较同把他的那个材料总结出来的。那么现在把他说把后来这个举报他的人啊，这是两种啊，有一种是被动举报，比如说很有名的，比如像那个像钟敬文啊，那些是这个。我们很尊敬
民俗学家的大学
家，对这些人，那么还有人，那我不提名字，因为这个案子都是我觉得都不是没有确定，都没有铁证的啊。那也有一些人说是主动实施，经常性的跟喝完酒经常性的汇报。那么这种情况，这就是说人性有暗淡的，非常暗淡的一面。那不管怎么说，就是这种制度下，我觉得大多数是制度下造成的这种情况。就是解放以后呢，就是这里面谈到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就是从杨墨贤那个洗澡，你看那个里面就是思想改造运动一步一步的对这个知识分子，就是这个文人啊，现在像聂甘奴这种很狂放的，是这种狂人，这种在那样的形势下是很难保持住。那比较聪明的像钱钟书啊，什么都不说，对吧？什么都不说，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知识分子历史，这是有的，就像石老师讲的，就是不堪啊，不堪。那么这个不堪根本就我觉得是不能过分的指责。我过去小时候看电影啊，我就是想地下党被抓到这个黑牢里，这个打得死去活来。我有小时候偶尔读过一本《地方志》，就它的里面很有意思。某年某月，某区委书记被捕，叛变，秘书被捕，叛变。叛变的比例是相当相当大。
我好像也看过同样一本书
对吧？所以说这个能坚持下来的那毕竟是有光辉的，光辉毕竟是不是那么多的，大家都光辉就没有光辉了。那么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宽容，就是整个的制度使人能够有一种比较平和的自信的开放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这个是我觉得还是回过来就是跟整个国家的这种环境是有关系的。
一下理解，就是说制度对人的心态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
但是你这个制度把人变成鬼都可以吗？对不对啊？
我觉得呢，这种回顾这种反省，其实我们是在检讨，就是我们是在讨论中国文化，我们在讨论中国社区，我们关心的是中国啊一个事物。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探讨啊，来找到它的发生的机制啊，当然是浅层的，没那么深入。同时呢，也防范这个不好的体制再度卷土重来。但是呢，还要看到呢，总体上是阳光的，是进步的。特别在澳大利亚，我觉得同样的朝阳群众，如果引到澳大利亚，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不是的，
就大家增添对社会的关心。
石老师，你没看到我的表情，所以要打断一下。
能打。
他这里面就是说，告密、泄密、Adobe 啊，小孩子小学里面经常互相用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在举报。举报跟朝阳群众一样，他有一种大义凛然，你这个是不对的，你是违法的，对不对？或者违反道德的。那么澳大利亚这个移民局有举报热线啊，税务局有举报热线，反恐有举报热线。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他这个 report 它里面有可以很多种，你可以是有他的目的，你可以跟他愤愤，但是他的形式就是他要把一些秘密告诉有关当局，对不对啊？
你这个是集中在关于举报制度上，我刚才想把你引开的是啊，看到你怪怪的，我就想把你引开的。我说的是从制度这个拉开一步，回到它里面所产生的人性机制上，这就是对乡里、对邻里的一种关怀关心，不管是何种形式，是过度关心还是适度关心。但在澳大利亚，我们都是觉得这是可以属于引进的优秀的中国文化。什么意思呢？就我们澳大利亚的人邻里应该更多的关怀对方，关怀别的人，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不会那么干，就会比较滋润。
觉得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来做个总结哈，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我觉得不仅用在故人上，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邀我至
田家，
绿树春边和青山郭外斜。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守望相助，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希望所身处的一个环境。那今天我们的这一段谈话呢，到这也就结束了。我相信每一个听众朋友也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思考。
最后很高兴你提到这个时候，我们去故人聚居鸡黍啊，邀我去喝酒，但是陶博士你不能举报啊。